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4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今个礼拜全球性嘅大事之一系被俄罗斯总统普京视为劲敌、时刻监督佢嘅意义领袖纳瓦尔尼嘅葬礼。3月1号喺莫斯科南部马里诺区名为圣母抚慰我的悲伤教堂举行嘅葬礼上，数以千计嘅民众冒住可能被拘捕的风险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民众的队伍一度延伸超过1公里。当纳瓦尔尼的灵柩抵达进入教堂时，民众高声呼喊他的名纳瓦尔尼。美国、德国和法国的驻俄大使在内的外国政要亦都参加了葬礼和告别仪式。当棺材被运走时，影片当中显示民众高嗌冇普京的俄罗斯，普京是杀手，我们不会忘记。纳瓦尔尼的反腐败基金会已经被宣布是极端主义组织。纳瓦尔尼的团队指控普京谋杀了他的头号批评者，而且试图不让纳瓦尔尼有尊严地下葬，甚至找灵车都曾经是一个问题。克里姆林宫否认与此有关，并且宣称任何未经授权的集会都是违法，参加了就要追究责任。几千名纳瓦尔尼的支持者被教堂四周围起的栏杆隔离在外，现场部署了大批执法人员和镇暴警车。但是哀悼者斯特潘诺娃告诉传媒 BBC 说，有必要出动这么多车吗？来这里的民众并不害怕，只有他们自己最害怕。纳瓦尔尼被葬在莫斯科鲍里索夫斯科耶公墓，民众在公墓入口举着鲜花高嗌纳瓦尔尼是俄罗斯的英雄。同一日，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威胁宣称，如果俄罗斯失去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将会对美国、英国、德国和乌克兰使用核武。这个是自普京侵略乌克兰之后第三次以所谓战略核力量来威胁西方。舆论认为普京知道以拜登总统为首的对手最害怕冲突升级。今个礼拜四2月29号，普京发表类似国情之文演讲的讲话时宣称，要加倍推进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如果西方派兵到乌克兰的后果将会是一场核冲突。还说他无意和美国重新谈判仍在有效当中的主要军控条约。除非新协议能够由俄罗斯掌握决定乌克兰的命运，普京所讲的这项条约还有不到2年的效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告诉记者，过去我们曾经私下直接和俄罗斯沟通动用核武的后果，这个并非我们第一次看到普京讲说话不负责任，拥有核武的国家领导人不应该这样讲说话。这一集时事解码节目，我们来关注越来越令西方担忧的中国电动车问题。近日欧美国家对中国品牌的电动车一致发出具有国家安全隐忧的态度，引起关注。美国商务部正在对此展开调查，欧洲智库的报告亦都提出警告，指出中国电动车的安全问题比 5G 网络更大，因此欧美国家开始防范。专家又是怎样观察这些问题呢？请看跟着下来的报道。2月29号白宫表示，美国商务部正在从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是否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展开调查，并且可能因为对可联网汽车技术的担忧而实施限制。路透社3月2号报道，白宫认为这个调查是必要的，因为车辆收集有关驾驶员和乘客的大量敏感数据，并且定期使用摄录机和感测器记录有关美国基础设施的详细资讯。目前美国还很少有中国的电动汽车在路上行驶，所以还未构成立即的威胁。白宫官员告诉记者，现在就讲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还为时过早，亦还未决定是否可能禁止或者限制中国制造的联网汽车。但是美国政府拥有广泛的法律权力，可能会采取行动产生潜在的巨大影响。据报道，拜登总统发声明说，中国的政策可能会让他的车辆充斥我们的市场，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风险，我不会令这种事在我的任期内发生。 呢项努力系前所未有嘅行动，以确保嚟自中国等受关注国家嘅汽车不会破坏我哋嘅国家安全。汽车创新联盟代表通用、丰田、大众等汽车嘅贸易组织，几乎所有主要嘅汽车制造商都表示，商务部应该同汽车业密切合作，以确定任何行动嘅范围。美国制造联盟二月时警告，低成本嘅中国汽车同零件可能会威胁到美国汽车公司嘅生存能力。该组织呼吁华盛顿阻止从墨西哥进口低成本嘅中国汽车同零部件，以防止美国汽车业发生灭绝级别嘅事件。拜登喺声明当中提到呢一项经济威胁，表示对间谍活动嘅担忧。佢话：我哋要确保汽车业嘅未来会系由美国工人喺美国制造。目前中国制造嘅小型汽车进口到美国相对较少。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政府正在采取行动，以防佢哋变得普遍，并且可能威胁到我哋嘅私隐同国家安全。佢仲话，联网汽车会收集大量敏感资讯，可能包括家长到学校接送孩子嘅地点、上班路线或者银行打嚟讨论逾期未还贷款嘅电话等。三月一号，中国外交部宣称，中国汽车喺全球受欢迎，并非因为所谓嘅不公平做法，而系因为佢哋系喺激烈嘅市场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发言人毛宁喺新闻发布会上话，中方敦促美方尊重市场经济法则同公平竞争原则。中国乘用车协会秘书长崔东树宣称，喺所有配备智能感测器嘅车辆当中，针对特定国家嘅汽车，并且专门对佢施加限制系不公平噶。美国前反情报收集官员皮里西认为，商务部嘅国家考虑不无道理，因为车上装有好多感应器，能够追踪地点同个人联络资讯。尤其当汽车企业嚟自好似中国呢啲具有战略动机嘅国家，更宏观嘅问题系要如何对付一个公司不分、军民不分，仲强征商业领域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嘅国家。台湾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高级审计师李恒清向本台分析，因为新能源汽车需要使用大量晶片同其他好多嘅电子元器件，而呢一啲部件都有可能会开后门，主要系喺过去中国被发现喺同 IT 相关嘅呢一啲产品当中留有后门。李恒清话：佢呢个系有好坏嘅证据，被人哋捉住咗，所以大家对佢喺摄取技术、摄取信息呢个方面有好大嘅担心。所以呢个系最重要嘅一点，就好似 5G， 点解将华为同中兴 5G 嘅基站要将佢拆除，就系呢一个原因。第二个主要系从商业嘅角度，因为喺中国嘅电动车市场，而家中国整个产业嘅发展速度非常快，但系佢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基础，就系政府投资、政府补贴呢两块，将产品从研发到生产到销售成本降得好低，所以佢非常有竞争力。相对于欧洲嘅车，喺自己本土上，而家竞争力明显弱于中国嘅电动车。李恒清分析。过去中国嘅品牌都系制造假冒伪劣嘅产品，之后专门假冒侵犯正牌商标嘅市场，令西方企业都非常警惕。李恒清话：就系原来你冇信用，而家你要搞电动能源汽车啦，大家肯定好警惕噶。所以我谂系基于一个系自己嘅安全，另外一个就系从市场本身嚟讲，因为系政府出钱出资，然后喺一个不公平竞争嘅基础之上展开竞争，所以欧洲先至出现咗301调查，要针对中国电动车反倾销、知识产权盗窃呢方面嘅调查，而家已经展开咗。所以美国最近已经系跟进咗，非常明确。而家商业部已经开始喺度进行调查，然后其中有一个更重要噶，因为国家安全有一个数据嘅问题，最近准备要出台一个数据安全法。呢一个一旦出嚟咗之后，佢嘅核心就系话美国公民嘅个人数据，明确地讲转移咗俾中国，呢个系违法噶。所以呢啲都会同电动车、移动通讯设备结合埋一齐。呢个肯定是不信任，而家唔系不信任，而家系完全不信任，因为佢知道你一定会从呢一个开放原始码去攞数据，佢一旦攞咗数据，而家有大数据技术，佢嘅运算能力好强，好快可能就会分析出一啲威胁到国家安全、个人安全嘅呢一啲数据，就可能会做呢一啲事。 呢、这个就系拜登话信息落喺坏人手里面就会做坏事。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制造的汽车征收新关税。此外，美国已经通过了一些规则，目的在于让美国电动汽车电池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并且企业和消费者如果在供应链当中使用来自中国的材料，就不能够享受税收优惠。去年12月，中共宣称这样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将会扰乱全球供应链。稍早时11月，由美国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针对中国公司在美国测试自动驾驶汽车时收集和处理敏感数据发出警告。白宫表示，中国对在大陆营运的美国汽车和其他外国汽车公司施加了重大的限制。拜登说，为什么要允许中国的联网汽车在没有保护设施的情况下在我们国家运行？事实上，中国在全球电池供应链当中的主导地位，促使美国和欧洲官员对廉价的中国电动车可能涌入本国市场而采取行动。去年年底，欧盟委员会已经在调查中国制造商是否受益于不公平的国家补贴。此外，中国拥有全球近三分之二的锂加工产能和75%的钴产能，这两项产能都用于电池制造。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分析师黄宗庆向本台分析，点解中国咁积极去发展电动车？这个可以追溯到在200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制造的汽车几乎以每年100万辆的产量在度快速增加，到了2008至2009年，甚至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汽车第一大销售国。但是中国并非汽车强国，所以中共当局作出很大的策略调整，他要弯道超车，跳跃式改革。黄宗庆说，当时美国的刺激房贷造成了美国开始有大幅度的降息，使得油价大升，对于汽车产业来讲冲击很大，很多汽车业者开始沉思怎样应对油价上涨对他的冲击。全世界分成两派的走向，亚洲好似日本、中国要走电动车，中国最为积极，另外一派欧洲普遍都是以柴油引擎汽车为主。2015年的时候，中国电动车已经超越了美国，超越了欧洲。2010到2015年，中国政府是非常积极地去布局，所以不仅仅是有电动车的发展，还有电动车相关零组件的扶植以及充电桩的建置。所以已经有好几年的布置的情况之下，中国在电动车的初型比其他国家更为完善。欧洲在2016年之前根本就不发展电动车，这段期间因为欧洲在关键零组件尤其是电池完完全全是零，但是突然之间政府要油转电，禁售燃油车，所以车辆反应不及的情况之下，这个缺口很容易就会被中国业者来弥补来填上，尤其是电池。欧洲本身是一个汽车工业大国，不发展电动车的情况之下，所以整个电动车的电池完完全全被亚洲把持住之后，欧洲只能够同亚洲去购买电池，成本都被亚洲赚走了，所以对欧洲的车厂伤害很大。黄宗庆分析，中国的电动车政策是政府倾所有的力量去推动去发展，所以它是由上而下去推动，整个基础建设非常完善。亦因为欧洲实行油转电的政策，到2035年要全面禁售燃油车，以及政府的政策补贴，因此电动车的需求量开始大幅度增加。而当时欧洲系的车厂在转换成油转电的发展才是刚刚起步，包括电池的发展亦还未跟上，因此欧洲市场带动了中国汽车的生产，帮助中国电动车能够得以快速地膨胀发展。2019年到2021年，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销售量从30几万辆上升到230万辆，去年已经突破了300万辆。黄宗庆说，比亚迪他的前身就是在这里做电池，所以会更加有利，去年已经突破300万辆，所以他的量大就可以达到所谓的规模经济，零件又是自己本身生产，就可以降低成本，可以打价格战，售价比其他业者要便宜很多，所以使得去年欧洲开始针对中国电动车实施反补贴、反垄断的一些调查，因为欧洲的汽车工业对欧洲经济的 GDP 比重几大。目前嚟睇，有可能欧洲会对中国实施一啲制裁。美国电动车产业嘅发展仲好落后，甚至比欧洲更加落后。美国亦都睇到咗欧洲嘅整个电动车受到中国嘅进口威胁几明显噶，所以美国推动电动车呢一个措施，好多内容都有禁止中国嘅影子出现，例如话含有中国嘅电池就唔得，所以咁样会让中国嘅电动车对美国比较不容易发展。欧洲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项目负责人欧特尔1月25号发布《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风险报告》内容，指出中国电动车出现在欧洲的道路上，最终可能造成的地缘政治影响。目前新车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收集数据，来训练自动驾驶的人工智能，车内驾驶和乘客的行为受到监控，亦可以用感测器追踪周围环境。因此哪个控制这些数据和软件更新，并非微不足道的问题。这些数据恐怕危及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侵犯个人私隐。报告呼吁欧盟政策制定者和成员国政府应该回想一下，当初排除中国 5G 设备的原因，就是因为威权国家陷入西方市场通讯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挑战，最终使得欧洲决策者得出结论，也即是信任才是决定性因素。去年9月的德国汽车展上展出的中国新款电动车让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重要的是他们和 Tesla 或者雷诺及宝马等欧洲同行相比，这些新车价格平，同类汽车的价格要贵多两成，比亚迪、蔚来或者东风组装车系的进口量有激增的迹象，中国品牌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带来了欧盟和成员国政府必须迅速解决严重的安全问题。报告亦都提到，随着欧盟努力实现经济数码化和低碳出行，中国电动车对欧洲的竞争力和安全构成的双重威胁，只是靠单纯的反补贴调查并不能解决问题。欧洲人必须从根本上搞清楚是否信任中国企业推动数码化和绿色转型。黄宗庆说，现阶段来讲，电动车导入 ADAS， 即是先进驾驶辅助系统，朝智能车、无人车发展这一块，导入的比例是比燃油车高很多，才会合埋一起去讨论。电动车的 5G 的威胁会很明显，未来还会有一些反制措施，因为最终还是那句说话，欧洲的汽车工业占欧洲的 GDP 比重很高，所以欧洲政府不可能让欧洲汽车工业倒塌跌落来，欧洲一定会有一些反制措施去规范中国对它的威胁。另外，据路透社报道，东南亚、中东和欧洲一直是中国电动车制造商的最大出口市场。全球销量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一再说没有计划在美国市场销售汽车。但是上个月28号，比亚迪美洲公司行政总裁史黛拉里说，比亚迪正在墨西哥寻找设立工厂的地点，预计年底之前选址之后建造工厂，产能将会达到年产15万辆，将会在当地销售 Dolphin Mini 电动车，售价为358,800墨西哥比索，大约21,000美元，还不到 Tesla 最便宜的车款价格的一半。2023年第四季度，比亚迪在全球电动车销量方面超过了前市场领导者 Tesla。汽车行业官员表示，比亚迪进军墨西哥预示着这一间总部位于深圳的汽车制造商和其他中国汽车制造商可能会对已经在美国市场营运的公司构成竞争威胁。一些报道当中可以看到，比亚迪所到的国家是借由它的平价车款投入市场，一口气加速扩大该国整体电动车消费版图，报道词汇就是可能展开激烈殊死战。据商益去年9月报道，中国的电动车市场正面临补助款减半、生产能力过剩的撞墙期。根据中国顾问公司 Automobility 估计，过剩的生产能力每年大约达到1000万辆，因此不仅是比亚迪，包括其他中国电动车制造商亦都回避大陆国内的消耗战，开始跨出海外市场。受到制裁的俄罗斯是去年最大的出口国。 黄宗庆话：比亚迪到墨西哥设厂，墨西哥本身系不会排斥，但系美国会防范。问题系一啲中国嘅业者都跑到欧洲设厂啦，佢直接从匈牙利、从其他地方生产之后，直接卖零关税。所以嗰啲制裁反垄断、反补贴嘅制裁，制裁唔到中国业者。咁欧洲嘅汽车，中国品牌车未来仲会有好多，所以欧洲仍然会怕呢一块。另外，据《经济日报》同时期嘅报道，前克莱斯勒中国区负责人 Bill Russell 估计，当时有2500万辆汽车仍未出厂，咁样亦都导致喺中国设厂嘅汽车外商深受其苦。去年12月，招商银行国际表示，在产能过剩和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内需放缓的推动之下，近年来中国汽车出口有所成长，预计今年将会成长25%，达到530万辆。李恒清分析，因为之前美国商务部出台了一个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商品加征平均大约30%的关税，结果很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企业，他绕过美国的关税管制，通过第三国、第三方转口，然后将产品卖到美国。这一点美国商业部已经发现并且关注到了。李恒清话：而家系一旦发现初级产品嚟自中国，然后换到第三方去进行组装、进行生产线嘅服务，这个时候佢就可以向你加征关税。所以呢一点好似比亚迪咁样嘅动作，咁佢呢个如意算盘就落空啦。而且而家嚟自于香港、澳门嘅产品已经咁样做啦，原来系冇关税嘅，结果而家全部塞住啦。就是说做事情不要将坏事做绝，坏事做得太绝，迟早人家会发现，以后对你就是彻底不信任，不会相信你，然后对你在各个地方产生围堵。中国现在就属于这种状态，他自己将自己塞死。观众朋友，未来车辆将会越来越向智能汽车的趋势发展，它的速度估计还会以不同国家政府导向为主。但是基于不信任，欧洲及美国在防范中国电动车对国家造成安全的问题，可能将会是非常明确的国家政策。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